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金门排在江湖偏门金瓶彩挂的首位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分布最广，影响力最大。其实金门的套路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必须要见人下菜。首先要见这个人，通过外表和气色来判断一个人的程度，然后才有相应的说法。我刚睡醒，气色还算是不错，开着奔驰 S， 刚刚买了一条中华，还在手里拿着。就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傻子都知道要找好话说，如果他敢说我要出事，那我当场打断他的腿。老板，三个月后大运到，势不可挡，势不可挡啊。算命的小子有模有样的说着，其实行大运这种话让谁听了都高兴，我也不例外呀。一般人碰上这种说好话的，最起码能给他个几百块，再不济也能给两包中华烟。可是今天这小子碰上了我，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我的中华烟可不是随便给人的。小子，你再好好看看，除了三个月之后行大运之外，还有什么吗？我笑着问了一句，正好当时消磨时间了。从你的面相上看，在过去的3年到4年时间里，运气可是不太好，比较辛苦。他用了可能两个字，说明他不敢把话说死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套路。大多数人都是发财之后鲜衣怒马，豪宅豪车，发财之前肯定要过苦日子，10个有9个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一般的套路是蒙不了我，如果他就这点程度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我的运气一直挺好的呀，过去3、4年一直都在行大运。你是水金吧？你这个水平还没练到家呀。一听这话，他微微一愣，因为金门分为火金和水金。火金就是那种声名远播的半仙，号称通天地和阴阳，点金破水，择吉算命，无所不能。一般火金年纪很大，威望很高，出入高档酒店门徒无数，一天只看一个，多了不看，收费很高，但是都得排队等着。大家都有盲目从众的心理，认为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是好的，越排队越是信以为真。相反，水金就是还没有名气的半仙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多数走街串巷或者摆个摊给人算命看相的，没什么名气，也没什么生意，给人看相或者是挑选个好日子赚点生活费而已。火金的目标是达官贵人和有钱人，收费越高越有人信，便宜了人家还不相信呢。水金的目标是普通老百姓，算命看相收费180的，贵了人家不看。其实火金和水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揣摩透了人的心理，知道人需要什么东西。区别在于忽悠的水平，能忽悠有钱人并且让他们深信不疑，有这种水平才能吃香喝辣。金门的人需要时间来锻炼自己察言观色的水平，同样需要时间来积攒人气，蒙的人多了，名气自然就大。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，小子，你该不会连水金都算不上吧？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呀。因为他半天都没反应过来，也没说一句话。我师承金门，没想到老板是行家呀，那我给你测个字吧，不准不要紧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小子话锋一转，一看算命看相忽悠不了我，就立即转换了一个套路。我还没说话呢，他已经拿出纸笔递了过来，其实就是想换一种套路来蒙我。在江湖中，我接触金门的人比较少，对他们的套路了解的也不多，所以我有兴趣和他聊聊。老板，随便解个字。行，那你给我测一个吧，算准了有奖励。我 我拿起笔随手写了一个东字，东方的东。算命的小子拿过纸开始揣摩，我心说只是一个字儿，还用得着得看这么久吗？我稍微琢磨了一下，他这是在故作深沉的，故作深沉酝酿情绪，从而增加一丝神秘感。你还行不行啊？不行我走了。哎，老板等等，你这个字写得很奇妙啊，紫气东来，运势蓬勃，要走大运，发大财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打住打住，给你两包烟，走吧走吧。我拿出两包烟丢过去，没时间听他在这瞎扯，原本还以为能听到什么新套路呢。但是还有一点，老板你听我说呀。我已经拉开车门上了车了，他拉着车门一副不死心的样子，估计是不甘心。一般他在大街上给人看相，不揍他就算好的了，能有时间听他扯半天的，他不得好好的把握机会啊。老板你听我说呀，这个东字拿掉下面的小字就是王啊，结合今天的时辰和黄历要出大事儿。一听这话我心里有些不爽了，原本测字就图个乐呵，可现在这小子开始胡扯了。你再胡扯，信不信我把你腿给打断？老板，你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算一下，五分钟就行。好，你算吧，我等着。一听这话，他立刻打开双肩包，拿出一个破笔记本，开始翻腾着。一看这个架势，我就感觉不靠谱。算命忽悠都是张口就来，哪有临时抱佛脚的？不过看他这个笔记本已经有些年头了，表皮都已经烂了。上边密密麻麻写着不少的东西。老板，你最近一定和这个东子有关，你正在操心发愁这个人，他让你很难办，而且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。哎呦我操，小子你真他妈敢说呀。一听这话我直接毛了，下车撸起袖子就准备揍他。一般算命的时候最多就说个血光之灾，或者有个什么坎之类的，但是顶多就到血光之灾，敢说杀身之祸的还真是不多见。哎，老板我没乱说呀，搞不好真有杀身之祸呀。小子你他妈说话要注意点的，你说谁要有杀身之祸？我不敢乱说，这个东子的人一定是你的心头大患呐。一听这话我更加坚定的决心要揍他了，因为他看我要走了，所以才给我下猛料。下猛料是一种套路，就是在人即将离开的时候，眼看事情不行要黄，就故意夸大其词的把事情说得严重。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打你的，过来。我招呼了一句，可这小子围着车在转圈圈。今天黄历忌出门，忌会客访友，忌合约订盟。如果今天老板要出去见朋友谈事情，尤其关于这个东的事情，那我建议今天不要做呀。他一边跑一边说着，围着车转了好几圈，害怕我揍他。但最后的话让我心中一惊。我正准备去找五哥，就是要谈南镇东这件事情，而且还是我没有想到破局办法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只是一个巧合，那未免太过于巧合了。你停下来继续说，我保证不会揍你的，真的。我没有表现出惊讶，也没有表现出不屑，这样不会让他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任何的端倪。只要不让他从我的表情看出端倪和情绪波动，就能避免他顺着我的话说。作为一个老千，伪装是我最拿手的基本功，除非他提前知道这件事情，否则他从我脸上看不出任何的破绽。老板老板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喘口气儿。哎呀，让我喘口气儿。好。我打开车子后备箱，拿出一瓶水丢给他。那小子打开水猛灌几口，然后坐在地上扒拉开那个破笔记本，不知道他能看出个什么东西来。如果刚才是一个巧合，那么接下来肯定不会是巧合，我等着看结果。老板，今天这个东子十分大小的。他突然来了一嗓子， 把我吓了一跳。别一惊一乍的，有什么说法呀？小子在王的下面，如果有两个洞的话，那这个小的洞很可能就保不住了。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没看我，他没有观察我的表情变化，但是他这番话让我心里犯了嘀咕。我和南振东不正是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吗？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下集更精彩。